今天早晨呢，感谢主了，让我们今天那个一同来读以弗所书。那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总是还是预备我们的心啊。那希望弟兄姊妹呢，大家把自己的心和灵啊，都向着主敞开，好不好？我想，在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求主吸引我们啊，让他成为整个聚会的中心，那么让他成为聚会的丰富。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那我们开头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个348首啊，你名是高香，你名是高香。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首诗歌哈，是以这个旧约的雅歌作为背景写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提到雅各书的时候啊，他乃是讲到啊我们个人和主之间那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了，主希望我们呢在爱中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雅各书的全卷书就讲到我们怎样在基督里与主联合，怎样在基督里。那么在爱的关系上啊，那么我们和他有怎样的亲密的一种交通。所以这首诗歌呢，就是用雅各书的背景所写的，我想写得非常好啊。我们希望呢，当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自己就是苏拉密女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所罗门啊。希望主用爱吸引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很长啊，一共有8节。我想这样好了，我们先唱4节，好不好？那我停一下，我们后面呢再继续唱4节的。
你名是高香，你爱的救美，你若来心里有谁不跟随，我们若跟随羊群的脚步，我们必进入你爱的 如彰显在地的山。
我们晓得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啊，爱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通常以为很平常，其实不平常，是很特别的，对啊，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主之间啊，这种建立爱的关系啊，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我们等于和一位看不见的啊，在这里彼此相爱，你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人呢，大多数都是活在感觉里面的，那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对我们来讲觉得比较实在啊。事实上啊，我们晓得今天在人世间。这个爱的关系就是有时候看得见的，有的时候这个感觉上面也是、很淡薄的。现在呢，要我们和一位看不见的主啊，在爱中彼此相交，能有更深的联系啊，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很真实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你来讲是不是很真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真实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主的跟前思想默念啊，哎呀，感觉那个主的同在啊，那真的是叫我们灵里面觉得很大的一个享受和满足。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呢，他就用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和主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所建立最重要的是个爱的关系啊。如果在这个爱的关系上淡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价值啊。所以主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指责，就是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他们外面可以做很多很殷勤啊，那么也很劳苦，那么也有知识，但是在神眼中来看，这个价值没有了。所以今天呢，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和主之间这个爱的关系变得淡薄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几乎是把所有属灵的东西都失落了啊。所以求主吸引我们因为我们真是在这个经历的里面，生活的经历里面，能感觉到你的名像膏一样的香啊，你的爱比酒更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用爱来吸引我们啊。今天你知道，在地上基督徒很奇妙，有的人呢被工作吸引了，有的人被知识道理吸引了啊，有的人被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吸引住了啊。那么其实呢，最重要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就盼望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做一个爱主的人，也做一个活在主爱中的人啊。那么这里有好多的话哈，我想弟兄姊妹们，平常我们唱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很熟悉了，但是呢，有没有能够进入这个经历呢啊？这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啊，比方说他是我良人，我是他佳偶啊，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根本没想到这个，对不对？没想到这么美的一种的关系，一种关系的建立啊。他将我吸引，我将他追求啊。你看，他香如墨药啊，我愿藏心房。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话啊，这个很容易懂，但是在实际的经历里面，真正活在这样情况中的人并不多啊。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是真是能够感觉到它的香气呢？像墨药一种的香气。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墨药是指的他死啊，他的死的那个经历的所产生的那个香气啊。那么我怎么样，我愿把它藏在心房里。是，到底这说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进入经历啊。他每时奉献，我愿带身上啊。那么我们的主真的对我们来讲美丽像奉献一样吗？我们真的是时刻把它带在身上吗？啊，进入他爱里，享受他肥甘啊。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真正当作一种道理的情况。到底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享受了主有多少？ 它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享受像享受这个肥甘的东西一样啊，食物一样嘛。你看，躺在他怀中，饱尝他香甜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这是感觉躺在主的怀中吗？啊，那么他爱为旌旗将我身遮藏，他情思美物使我心舒畅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主带领我们啊，因为在爱的关系里面能进入这样的一种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在主的跟前就会有不同的光彩啊。然后显出来有不同的一种的价值和意义在里面啊。他说，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他是牧羊者，我是百合花，唯愿天快属黑云全飞散，见他如朝露显在比特山。那么我们正是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爱里面，你才会渴望他的回来啊。所以在从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对主的再来，他们有里面有很深的一种的感情在里面，就是因为在爱的关系在里面啊。我想只有你所爱的人，你盼望能快快见到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主增加我们里面啊这个爱慕啊，愿我们能够活在爱的交通的里面啊，愿在爱中间他成为我们里面独一所注视的。今天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啊，周遭太多的人事物吸引我们的，我们的感觉很容易就从自己里面就出去了啊，不是落在人身上，落在事身上，落在工作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好像还蛮心酸的话，他对门徒们说，他说呢，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到那句话呢，我都有很深的感触啊。过去有很多日子读到这个话，我几乎要掉眼泪啊。我承认我的心不够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爱主，我们好像为着许多事物上的东西比较多，而为着主的自己比较少。所以求主吸引我们，愿他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无可比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与主相比较啊。愿我们能和主建立这种深切的爱。我们再从第五节唱到第八节，希望弟兄姊妹们啊，就是能把心灵整个敞开，我们能进入与主的交通。
同时的末有复活的路亚来将我拳头放给他心上，北风啊轻轻，南风啊吹来，来使我心愿成为他全为我良人死。 消灭无恨的欢，直到你血现在暖香草上。
我讲爱都是相互之间的，不仅是主爱我们为着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有颗心愿意活着为着主。我们不能为他做什么，老实讲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呢当我们爱他愿意活在他跟前的时候，是他的满足。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随着年日过来这个爱的光景呢是涨潮的，不是退潮的是越过越丰富的越过越澎湃的，越过越在里面成为极大的一个力量。好，我想我们诗歌就唱这里，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主，我们向你夫妇敬拜，你这位造万有和人类的主，你最奇妙的创造就是爱情。主啊，让我们能以造物主之间有着奇妙爱的连结。主啊，你爱我们，你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主啊，你今天在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身上所最深切的盼望，也是我们能够爱你。我们的爱能够如同起初的爱那样的纯，那样的真，那样的火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宽容我们，在我们许多冷淡退后的光景中，你还继续的来鼓舞，继续的来吸引。主啊，愿你真的吸引我们，使我们到一个地步能够觉得你的名比高更响，你的爱比酒更美。主啊，你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愿做你的佳偶。我们愿意全属我们的良人，全为我们的良人。主啊，在这爱的关系中把我们带往爱的深处高处，好使所有一切都四色，唯有主与我们之间那个爱情的连结彼此更加坚强。为着我们的主舍命我们也愿意。亲爱的主啊，愿造成你真是在我们中间在做更深的工作，再把你的话语解开，再把你永远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好叫我们的奔跑有定向，我们的侍奉能够满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耶稣，是的，我们感谢你，其实你也很委屈，但我们
主啊，
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上出来工作。
主啊，
主啊，使圣愿与圣愿来响应。
主啊，
主耶稣，求你实在是使我们的心在隐秘处与你有紧密的联系。
主啊，
使我们不离开你的面。
阿门，
阿门。
主，但愿新妇听到新郎的声音就起来预备自己。
主啊，
愿你自己来装饰我们。我求你来装饰我们。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你的新妇已经装饰整齐。
主啊，
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愿你的圣灵开启你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来向你回应，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是的，主，我们愿意在你跟前做一般对你爱有回应的儿女。
主
啊，我们愿意用你的爱再来吸引我们。
阿们。
让我们能够都起来跟随你的自己。
阿们。
主啊，早晨我们再转眼注视你的自己。主啊，愿我们众人的眼目如同鸽子的眼目一般，能够单单的看着你。
阿们。
主啊，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
阿们。
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没有拦阻的倾倒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主啊，真是盼望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和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
阿们。
主啊，求主今天早晨再做你自己的工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主，若不是你用爱来浇灌我们， 我们就没有什么爱可以给你的。主啊，主啊，今天早晨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倒空的器皿，是被主的血所洁净的，好叫你的爱满溢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吸引我们能够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主，叫我们时刻连接于主的自己，以主的事为美，以主的自己为美，以主的自己作为我们心灵深处最大的享受和满足，以至于这个爱能从我们身上能够反流回去，也成为主的满足。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主啊，你在寻找那些真正在爱中与你能有交通的人。主，今天早晨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求你扬起脸来。
是的，
求你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用你脸上的笑容来鼓舞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不要只是在外面的形式上的生活，我们要在灵里有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求你吸引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在你的爱中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摸着爱。主啊，好叫我们灵的深处一切所有黑暗的光景通通被扫除，让主的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敞着脸在这里，在主的荣光中与主面对面。主啊，愿这一点点的时间真是满了你自己丰富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点的心愿，主你会来成全，愿你被高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读起，我们从十五节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读一下。我们请这个弟兄们先来。你们要
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倒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但有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对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
受
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胜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好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我们曾经说过啊，以弗所书呢，从四章十七节到第六章第九节，这整个一大段呢，那是讲到教会的生活。那么这一段的生活呢，跟前面所讲的神的旨意并不是脱节的，并不是属于两个部分啊。那么今天神的旨意要实行，他要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教会的生活呢，乃是在神的旨意支配底下的一个生活。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把圣经呢把它分的这个支离破碎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跟前面就没什么关系了。那我们只是注重到我们的生活这些方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以弗所书是一个整体啊。那么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借着教会的生活在地上把它表明出来的，所以呢，这一段的生活和神的旨意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当我们能明白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果效呢？就是你知道如何配合神的旨意过你的生活啊。我们实在发现今天地上的教会呢，真正能明白神的旨意而让我们的生活配合神的旨意的似乎还是非常的少啊。所以盼望主使我们能明白，当我们懂得这些生活的意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产生一种主动的配合，不仅配合，并且要使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完全为着神的旨意。我希望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真正为着主的太少了。我们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因为不够明白神的旨意，也不够明白生活真实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常常所求的都是求神祝福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啊。我们好像一种无穷尽的向神呢求恩典，但是从来不知道怎么样让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能够产生另外一种美好的果效，就是完全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基督徒中间看见真正为着神的旨意而生活的人似乎就变得不多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呢真正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是为着他的旨意。弟兄姊妹们，似乎这样讲起来好像我们被捆绑了啊，好像我们没有自由了。其实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生活只有为着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有意义，你才会觉得人生呢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可以往前。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活着为什么，对不对？像今天世上的人到底活着为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啊。那么结果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跟世人也差不多，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来，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只知道要吃要喝啊，要这个这些外面的东西，到底活着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变成了一种什么？变成了一种极大的浪费啊！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能够配合，能够为着神的旨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就变得更积极，更有意义，变得更有确定的目标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配合和这个为着神的生活呢，这是因着你认识了神的旨意，你而有的一个主动的行为，不是被动的啊！基督徒啊，有一方面不是被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所以我们一个目标往前去。你看今天地上有很多人生活啊，他们为着他们的事业，为着他们自己地上一点的好处啊，哇，他们尽心竭力啊，他们把他们的智慧、精神、体力、身家性命统统摆上去，对不对？结果到最后得出是一个空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在主面前的配合，这样的为着主，这是和永远发生关系的，是和将来发生关系的。所以盼望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以后，讲到教会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面啊。那么每一个点都应当是为着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点啊，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来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开始的这一段啊，到二十一节，这里讲到要做智慧人。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四章十七节以后啊，那么整个第四章里面呢，其他所讲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呢这个行事为人呢，不要再像外邦人，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跟外邦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的十七节到这个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这中间呢有四次出现了一个字叫做 walk 啊，行走。对啊，这个 walk 这个字哈，有姊妹们，我们上次也讲到啊，英文字啊，这个 walk 这个字呢，那么在这里出现四次，那么四次呢就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中文翻译行事为人。那么他第一个告诉我们，行事为人跟外邦人要有分别啊，我们跟外邦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在第五章里面呢，他就讲到了我们要 walk in love， 要走在爱中，行事为人在爱中像蒙爱的儿女一样啊。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了。然后呢，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 walk， 就 walk in light 啊，要行走在光中啊，行走在光中。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呢，他讲到要 walk carefully 啊，其实呢这个 walk carefully 呢就是要谨慎的行事，其实就是什么，就是 walk in wisdom， 要行走在智慧里啊。所以教会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那么使徒保罗给我们用了四个这个 walk 这个字啊。现在我们晓得，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行走，要跟外邦人有分别啊。第二个我们行走在爱中，第三个行走在光中，第四个行走在智慧的里面。做基督徒需要有智慧啊。我们晓得有很多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不智慧，我们做错了事，对不对啊？结果呢，我们就吃那个恶果啊。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呀、啊，一股热心，一股冲动做了些事情，结果不智慧啊。那么结果呢，下面产生的一个效果呢，叫我们觉得很痛苦啊，叫我们觉得很难很、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充满智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你家庭的生活啊，无论是你社会的生活，无论是教会的生活，我们都要怎么样，行走在智慧的里面啊，绝对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那个不智慧的事啊。这就是今天主带领我们呢要过的一个生活。当然这个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刚刚讲了，你能够行走的智慧，能够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能够得到通行，弟兄姊妹们，那个才是有最大的价值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充满仇敌作为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这个世界充满谎言的，这个世界充满虚假的事物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网罗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能随便行走吗？你随便行走，你很容易就掉到仇敌网络里去了啊！我们晓得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很败坏，再加上呢，我们这个人又是充满血气的人啊，我们自己里面呢又有许多败坏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两面东西的一配合，对我们来讲造成了生活中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感谢神，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智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怎么样行走在智慧里呢？要听主的话啊。不过当然听主的话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以弗所书这里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听主的话，怎么样来做一个 智慧的人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你们要谨慎行事。第一个啊，就一个智慧人呢，他不莽撞行事的，他一定是有深思熟虑的啊。那么有智慧来判断，有智慧来做选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的生活中有时候出现了很多的难处啊。老实讲，很多难处不是别人的错，都是我们自己行事不够智慧，对吧？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呢，你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这个愚昧人就是 unwise， 就是不智慧的人哈。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做了一件不智慧的事，不仅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别人。有时候我们讲了一句不智慧的话啊，就造成很多的难处，对不对？在家里面有些话，你那话不讲就好了。中国人讲呢，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你这句话出去，你就要为这句话付上很多的代价，这是不智慧了，对不对？所以有的话不要说，能不说就不要说啊。那么你怎么样能不说呢？我们从前是不可能不说的，现在你要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在我们里，有约束的力量，你要依靠主。当碰见这个情况，你想到主，弟兄姊妹们，你就有力量啊。所以在主跟前哈，不要做愚昧的事情啊。所以他说你要谨慎走路，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哈，这个要像智慧人啊，不要像愚昧人。他说呢，这个智慧人哈，那么第一个点他是很谨慎行事，不随随便便做事。第二个点呢，啊，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啊，这句话呢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来讲，因为有的时候圣经的翻译有一种文字到另外一种文字哈，有时候不能完全达意了哈，所以我想我们要从圣经的原文里面呢，稍微的把它这个了解一下。这个爱惜这个字啊，原文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字，这个字就是赎，就是 redeem 啊，buy up， 就是。就说呢，你可以把失落的东西还可以再找回来，这个叫赎啊。我们晓得这是圣经中啊极大的恩典。我曾经在别的聚会里面讲过啊，弟兄姊妹应该有人还记得，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赎，主不仅救，还有赎呢。我们大部分注重的是救啊，主救我们了，救我们回来了，对不对？但是你不晓得还有一个更大的恩典是赎 redeem 啊。这个 redeem 就是什么呢？能把你过去所失去的呢，还重新能够把它再找回啊。那么所以呢，这里呢中文把它翻成爱惜啊，这个爱惜呢我想还不够达意啊。这个光阴是什么呢？光阴啊，这个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机会 ，opportunity 啊，是机会啊。所以呢，这个爱惜光阴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你要能 抓住神给你的机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懂得这个意思啊？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神用爱我们的缘故，他给我们很多机会。你如果抓住了那个机会，你就等于抓住那个时间啊。所以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所有的经过啊，弟兄姊妹，就是不住的抓住神给的机会。你想你怎么样的来爱惜光阴呢？啊，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一个人要爱惜光阴啊，所以我们呢做了很多这个什么计划表啊啊，那么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呢到年尾的时候不懊悔的，对不对？回头一看呢，哎呀，今年呢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失去多少的机会，失去多少的光阴啊。那么所以为着这个时间懊悔的人还蛮多。不，有的人呢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他管他什么时间呢啊，那么他也没什么懊悔，对不对？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心，想要有一点这个作为的人呢，他总是对时间他有一个感觉的，对不对？那么老实讲，神创造时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间呢，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晓得这个也是我们的机会啊。时间呢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一生的历史经过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都是在时间中间啊的这个记录了。所以你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神记载他们一生的生活，是吧？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有的时候忽然一段时间没有了，不记录了，然后下面又开始记录了啊。那么圣经就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些凡事和神的旨意有关的，他就记下来了。那么凡事和神的旨意无关的，神就不记录了。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如果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神就一一记录。如果你活了半天，你活得很有成就，地上很有成就，很有财富，很生活很享受，跟神的旨意无关，神就完全不记录，你的一生就空白的，你知道吧？啊，所以弟兄姊妹，时间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我们的时间呢？就抓住神给你的机会啊，每一个机会都要抓住啊。我有的时候我都不想用比喻啊，因为有的时候但是不用比喻可能我们这个不能完全领会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啊，那我举最浅的例子啊，像我们在聚会里面，你假如比如在波比聚会里面说圣灵感动你了，你知道吧，这个感动就是个机会啊，你就抓住这个机会，你就开口祷告了，那么你就抓住了这点时间，就抓记住机会就抓住了，你知道吗？你看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啊，感动啊，感动的蹦蹦跳，心啊蹦蹦跳，他就是不开口啊。好了，你不开口机会就失去了。比方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圣灵感动你去看望，去照顾弟兄姊妹啊啊，我们不应该教会里面说是都是这么安排了你才去做，对不对？那个安排的做了，可能那个价值还不大，那跟着圣灵的感动做，那个才有价值。我不相信圣灵不感动你的，你总是有的时候因为你老是感不动你，到最后圣灵只好休息了，他等机会再做，对不对？就怎么他感动你的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就去了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一段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就有记录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只知道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啊能够抓住主所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的一生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跟神的旨意有关的一些记录。弟兄姊妹，这个将来成为你的一个产业。那么好，如果说今天呢我们很多机会都没有抓住，我们也懊悔啊，弟兄姊妹，你要真正的懊悔才行的啊！我常常有发现，很多人是后悔，不是懊悔。哎呀，这 个今年这个浪费很多，哎，结果呢一转眼呢他还是一样，明年又浪费，还是浪费，对不对？就是呢，不是的，感谢主，你现在要记得，神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赎回，可以赎回，啊，这是神今天给我们呢极大的恩典。你看在旧约的约珥书里面就讲到了啊，那个蝗虫蚂蚱男子所吞吃的，神怎么样要把你赎回啊。你要知道只有在神的恩典中啊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啊，世上的人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永远也没办法再找回来的。但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他可以赎回啊。所以这个赎字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人的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百姓生活中间呢，每七年他们有一个安息年，每四十九年到第五十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个禧年，那个禧年呢就是来做什么，做 redeem 的工作的。过了五十年之后，你从前有的田地啊什么全部再还给你的啊，是无条件的还给你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也应当彼此提醒，因为摆在时间的尽头还有一个什么千禧年，这个千禧年是为了什么呢？就为着来做什么，做赎回的工作。所以你这几十年里面呢，你不好好的把守主给你的机会的话呢，主将来要用叫你用一千年来赎回啊。所以难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一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咬牙切齿了。为什么后悔啊？为什么当初主给我们，主没有要求我们很多，你知道吧？一点点的要求我们都不肯做。你知道我们为着世界我们摆上很多，我们宁可做奴隶一样的劳苦，但是为着主的事情我们连一个指头小指头都不肯动了。所以有一天我们要懊悔。那么感谢神，神爱他所有的百姓啊。那么神还给你怎么样，给你一千年的时间，所以叫千禧年呢。这个千禧年呢，那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就与主一同作王掌权呢，在那享受福分。那么呢，我们这些不爱主的人呢，我们就在那里啊，一点一点的啊，经过一千年啊，一千年啊。我曾经跟一些弟兄们在一起交通啊，他们讲说，哎呀，这样的千，有的人基督说啊，千年就千年吧。哇，你这几十年你就过得很辛苦啊，对不对啊？这千年你还受得了吗？弟兄姊妹，不要那个。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求上好心愿的一个心，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得神的上好。我们今天为什么主给我们机会，我们不抓住呢？要抓住啊！所以这个赎啊是极大的恩典。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爱。爱惜光阴呢，就是赎回机会啊。当你能赎回机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你就是一个抓住时间的人啊。所以求主在这方面给我们有智慧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怎么样啊抓住主给的机会。那么他说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因为呢就讲到一个原因啊，啊，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对基督徒有什么样一个影响呢？就是叫我们浪费光阴。老实讲啊，最大的邪恶就是叫你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叫你抓不住任何主给的机会，叫你呢将来到主跟前就是整个是空白的啊，这个是个邪恶啊。我们还不要说哦，那个邪恶真的犯罪啊，那个撒谎啊，贪心啊，这些东西杀人放火，这些是邪恶，对不对啊？其实更大的邪恶我们要知道是跟时间有关的。所以你看见嘛，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个撒旦用尽了各样的方法来消磨人的时间。你看那些年轻孩子们呢，这个一上电脑一坐在那里一整天呢，啊， 搞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啊，浪费很多年日，对不对啊？本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主，可以得到很多的，结果好了，在那个方面全部浪费掉了，对不对啊？消耗掉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诡计。那么到了末了的时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叫你忙啊啊！这个忙也是什么，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给你占住了，对不对啊？你没有时间，没有精神体力再来好好的爱主了。哇，有的人忙得个头昏眼花的，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只好睡觉了啊，没时间睡觉嘛，到聚会里睡觉的啊，休息。弟兄姊妹们，可惜了啊！你应该好好追求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忙碌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怎么把那个最不好的献给主，没有的了，都快用完的东西才归给主了。所以这是今天这个世代所有的性质啊，一个邪恶的性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我们他这个世代呢啊，那个原文就是 days 日子，指的日子说的啊。所以你看见他这个魔鬼啊，在我们身上磨我们呢，他不是一个礼拜一个月这么磨，他是天天的来弄啊，这厉害啊！叫你每一天都叫你活得没意义，活得没价值，你看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智慧啊，我们需要有智慧啊。所以第17节这里就讲说什么呢？不要做糊涂人。这个糊涂人跟前面那个愚昧人是同一个字啊，不要做愚昧的人。要怎么样？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啊，你就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旨意的啊，他创造整个万有啊，创造人类，他是有他的旨意在里面的。我们要为着那个旨意活着。那么今天呢，你需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一直感觉到哈，当然了，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也是活在愚昧里面。过去感谢主，主借着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啊，那么圣灵也做工，也借着主的话语不断的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吧？但是我发觉在神的百姓中啊，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不多啊。啊，在座弟兄姊妹，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吗？啊，如果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你就是一个智慧人了。那么这里说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要追求，弟兄姊妹们要追求啊！我特别提醒，就是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今天这个世界上书很多啊，有一些书能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些书啊，老实讲根本不要读的，读的浪费时间的。但是很奇怪，那个浪费时间的东西也特别好读，那个呢能让我明白神旨意的书啊不大好读。所以呢，这个人呢，大多都是去读那个不费脑筋的东西，对不对啊？你读了半天，你没意义嘛？你为什么不在主面前有点心智？哎呀，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呢？啊，如果这样才给你真正的产生智慧啊，产生真正的智慧。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哈，他这个旨意这个字啊，是一个单数字 ，the will 是一个单数字啊，就神的旨意其实只有一个。神不是有很多的旨意啊？今天呢，我们在生活的片片段段的世上寻求神的旨意，是神根据他那个旨意在这里引导我们的啊。所以你要明白了神的那个旨意的话呢，生活上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就明白了啊。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要让我们能够不糊涂啊，不要做愚昧人，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啊。那么今天呢，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点专一的心智啊，弟兄姊妹们，你的爱慕很有关系。如果你根本都不爱慕，你很难啊。你所做的决定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有爱慕，那么我们有决心，愿意在主面前来追求啊。所以你需要历练一点的心智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呢，保罗做了一个对比，这是因为跟当时他们时代的生活的对比啊。因为我们晓得今天世上的人呢，有一般人他们是以喝酒为满足为快乐，对不对？哎呀，有的人一喝到酒啊，嗨，你看那个快乐啊。 那么结果呢，喝到最后都醉酒了。这个酒啊，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哈，这个也是人生活中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圣经中也讲到酒，对不对啊？当然这个酒预表的是指的圣灵在我们灵里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所以保罗就用这个醉酒跟这个圣灵充满摆在一起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呢，神造我们这个人里面是空的，是可以充满东西的，对不对啊？啊，无论灵，神造人的灵是为了让神的灵充满在里面，对不对？神造人的这个魂呢，这个魂也有他的需要充满的，有心思意念情感上的一个追求。人的身体也是一样，你需要吃需要喝，需要往里面灌东西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容器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你这个人你总要被什么东西充满，对不对？好了，那么现在就看看你有没有智慧，你选择什么东西来充满。有的人呢选择被酒充满，他还没喝酒啊，喝了个醉醺醺的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是社会上、国家上面很大的问题，酗酒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因为人痛苦苦恼的喝酒。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要选择什么？选择被神的灵充满，那是一个很大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这个酒呢，你喝多了会叫你堕落放荡啊，叫你生活荒唐啊。那么神的灵充满这句话呢，啊，要被圣灵充满了，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啊，在所有书信里面唯独一次出现过这个啊。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很多被圣灵充满的事，在书信里面唯独一次讲到啊，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命令。那既然是神的命令，那就很简单嘛，对不对？是神要充满你的，所以你就被充满，这应该是什么？非常容易的啊。我们过去哈，在年轻的时候呢，有时候被弟兄姊妹们的教导上面啊，这个教导的不够准确，所以有人觉得追求圣灵充满是这个要付很大代价的啊，很苦的。我们年轻时候弟兄姊妹们苦苦哀求啊，流泪啊，趴在地上啊，这么又喊又叫啊，那么希望这个被神的灵充满。哎呦，我们觉得好像一个人，哎呀，好不容易看见旁边一个弟兄被主充满，大家都很羡慕，好像好难呐，啊。我们这几百人在这里弄了半天，就他一个人被充满。你看，好像神很吝啬，神这个好像不容易这个把这个福分给我们。不，弟兄姊妹们，你要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说话的，要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对不对？你应当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你很容易被神的灵充满，不是难的事情。你只要来到主的跟前，你有真诚的心对主说，主啊，求你充满我，神的灵就充满你呀，一点都不是难事。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错误的观念弄错了，以为说呢，这个追求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不是，他用命令的语气就告诉我们说呢，这是神要愿意做的事情啊，神希望做的事情，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你们很简单。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这里哈两个字啊，弟兄姊妹们要把它抓住啊，这个要这个字很重要啊，然后呢，那个满这个字很重要，满这个字很重要。这个满呢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要呢是一个诀窍。今天呢，为什么有很多人没被圣灵充满？他根本不要嘛啊。所以求主增加我们里面这个渴望啊，这种要，你要有这个要的感觉才行。有的基督徒根本糊里糊涂，你又不懂得真理啊，你不要的话呢，神要做，神给你也没办法。就像我们这样，你有孩子的人就晓得了，对吧？有时候父母想把这个好东西给他，他糊里糊涂的到处乱跑，对不对？那么父母想给他呢，给不了，对不对？因为他根本他就没这个欲望。你拿了好东西给他吃，他不要，嘴巴闭得紧紧的，那是喂不进去了，对不对？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他不要你就没办法。今天神已经把这个恩典摆在这里了， 你不要，那你不要，那神也没办法，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要是个秘诀，这个满啊是一个命令，神给的命令。所以这两个的配合啊，是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个经历的路啊。所以这里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啊，你如果真正天天被主的灵所充满，你是个智慧人啊。那么下面就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那么这里呢，讲到了一个赞美啊和感谢的事情啊。后面讲，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这两样事情呢，是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两个点啊。所以有的人讲得很好，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赞美的教会，教会应该是充满了感恩的教会啊。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两个点，特别聚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啊。这也讲到初期的教会呢，我们看见他们聚会的生活啊。这里说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啊。这个诗章呢，其实就是诗，就是旧约诗篇的诗啊。那个颂词呢，就 hymns 就歌啊。这个灵歌呢，就 spiritual songs， 这个是一种属灵的，从灵里面发出来的一种的歌。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赞美啊，都应该是从属灵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啊，是因为我们里面对主有爱，跟主有经历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不是光你唱的好听而已，对不对？所以有的人的这个声音很好，你可以唱出很美妙的诗歌，但是没什么感觉的，是吧？这个不对的啊。我们所有的歌都是从我们心灵里面受到主的爱的激励感动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个才宝贵啊。所以我想我们要特别提醒，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聚会里面唱一些很熟悉的歌，有时候我们会唱得有口无心的了，对不对啊？唱完了还不知道唱什么东西啊，因为太熟了，是吧？这个不行。我每一次唱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进入那个诗歌的感觉啊，那么要叫你心灵里面向着主有一种的涌出的一种的感觉，那个才是真正的赞美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赞美的生活呢，讲起来很容易，唱歌谁不会呢？每个人都会唱，对不对？但是从灵里面唱出来那个不一样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老母亲啊，她这个蒙恩得救之后呢，哎呀，她的声音非常好，我的母亲声音好得不得了啊，唱出来又亮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遗传母亲啊，主给我们这个大的声量啊。我母亲那个声量，但是呢，因为呢，她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教育的环境，也没有人教她唱过歌，对不对？所以她跟着大家一起唱首就很好，哇，唱起来声音好亮啊！啊，那么自己一个人唱了，糟糕了，荒腔走板，根本不懂得音乐。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在家里面做菜啊，一面做菜一面唱啊，我说唱的什么歌呢？有时候那个唱起来像念经一样，那个，但是他唱的非常的快乐，心会淋漓啊，我们中国人形容，那整个灵好像都奔放的，唱这个炒菜一面在唱啊。到现在弟兄姊妹，他那个声音我还在我的耳中还记得啊。到后来我就很受感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比那个什么世界上那些什么受过声乐训练的人，这些歌唱家唱出来的歌更美丽，在神的眼中。因为什么？从灵里面出来的，他在灵里面出来，他不是光是声音啊，他那个整个灵出来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灵要奔放，灵要出来啊。所以这里讲的诗章、颂词、灵歌啊，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啊。所以我喜欢唱我们这本诗歌里面的歌呢，我主要什么，因为这些歌都有经历在背后的 像今天很多新的歌啊，就是没什么精力，弄一些圣经节啊，词美好的词句，给它拼七拼八凑凑一凑，就是，弟兄姊妹们，真正好的歌里面充满精力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聚会的生活里面啊，要赞美啊，这是个智慧呀 啊，然后呢，这个他说呢，要彼此对说啊，这个有一个字很重要，叫 speak， 一定要说出来啊，你不能说我赞美主，我在心里面赞美啊，在聚会里面不行，在聚会里面就要一定要怎么样，要说出来啊，所以叫彼此对说，对吧？这个你唱我唱大家唱，这个这样子啊，这个一定要唱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发现聚会里面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是欣赏者，他坐那听别人唱的，他自己从来不唱的。其实你不要听别人嘛，你要唱啊。我是从年轻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每一次聚会呢，我都是尽情的唱啊，尽情的唱。结果后来糟糕了，我的声音太大了，就变得很多弟兄姊妹就听我唱，他说自己不唱，这不行啊，要唱啊。这里叫做彼此对说啊，要说出来了，然后怎么样，口唱心和啊，这个嘴巴唱心要和啊，就是他的原文意思是嘴巴唱心要跳，心会跳动的，chanting 就是好像在喘气一样的啊，这个就表示有感觉，对吧？唱得很有情感，唱得很有感觉啊。我们有首诗歌讲这个In my heart there rings a melody， 哈、啊，那首歌，在我心中唱一甜蜜诗歌，那个就从这句话来的，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心里面要唱歌，要口唱心和，然后呢，下面他就说呢，凡事怎么样呢，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这讲到这个感恩的事情啊。感谢的事情，感谢神，感谢什么呢？要凡事上 all things， 那么这凡事是什么呢？好事坏事都包括在内了，对不对？健康疾病通通包括在内啊！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不能感谢的，哎呀，这个才是好。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埋怨，你知道一埋怨呢，就叫你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就消失掉了啊！神最不喜欢听怨言，老实讲，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看那个犹太人呢，他们在那旷野走了40年呢，神就对摩西说，他们埋怨我10次，神都记住，你看，所以呢，千万别埋怨啊，这个神不喜欢听怨言，神喜欢听什么感谢的言语，感谢主，赞美主，弟兄姊妹们，凡事啊，这里讲的凡事，包括一些，然后呢，常常是 all times， 没有什么时间，不说今天感谢，明天就不能感谢，不分时地的啊，不分任何事物的，叫凡事感谢什么呢？靠着主耶奉主耶稣的名呢，感谢什么？感谢父神，神是父亲啊，我们多次讲过，在你的生命的感觉里，你觉得神是父亲吗？我们对肉身的父亲呢，我们的感觉好像很实在啊。对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圣经讲的 God our Father， 哇，这是多么亲密的一句话呢？他是父也是神，是神也是父啊啊！这位父亲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你对着，因为什么呢？他是神，你就知道什么？所有一切事情在他面前都是显然的，没有一样事情他不知道的。你的心怀意念在你里面，心思意念里面一点点的感觉他都知道，这是神啊。如果光是父亲的话呢，因为我也有父亲，对吧？我父亲呢，有时候哎呀，这体现我有的时候我受的苦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天上这位父亲不一样，你任何一个时刻发生的任何事他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也晓得我们一生都在他的手中，并且他为着他儿子的名带领我们，是为着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所以怎么样，凡事都要感谢。所以今天我遭遇这件事情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系的，所以我感谢 啊，要感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个 Henry Matthew 弟兄啊，啊，这个很会解经的人，他就很会感谢，他一天天常常谢恩啊。我给你们曾经讲过他的故事，于是他这个荷包给小偷偷去了，对不对？嗯，偷去他回家，他想，哎呀，这个应该怎么感谢神呢？对不对？凡事谢恩嘛，他们都要想着了啊。他后来他就写了几个点呢、啊，我不完全记得他这个点几个点呢、啊。啊，他第一个点他说感谢神。是他偷我，不是我偷他。第二个，感谢神，很平安，人很平安，没受到伤害。啊，第四个，感谢神啊。第三，感谢神，偷去的钱不太多。你看着，他就写了好几条的，还是一条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凡事谢恩啊。所以你一谢恩的话，你看你自己也快乐了，对不对？嗯。我们你知道我们讲这个容易啊，真正到事情来到时候不太容易啊，嗯，一点点就是一来的时候，马上这个脾气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埋怨就来了，这个不满的情绪就来了，不容易啊，就是那凡事谢恩啊，下次人家骂你一句，感谢神，讲得出来吗？不太容易啊，人家批评论断你说感谢神，这个有时候不容易，我们人是有感觉的了哈。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呢，你看基督徒可以过一种的生活，是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当你能够赞美能够感谢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是有智慧的啊，奇妙啊啊，你是有智慧的。保罗在这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会运用这许多的原则啊。我已经曾经讲过，当你一赞美的时候呢啊，你就把注意力从自己转到神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啊，最不健康的生活什么，就是注意自己啊，最丑陋的生活也是注意自己，整天都是我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这个精神病患的，为什么精神病患？因为太注意自己了，注意到一个地步出不来了，就神经病了呀，啊！所以你也会发觉，我们基督徒你常常注意自己有点不大正常，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你再多看看自己，你就不正常了，有点有的时候有点神经兮兮的这样子，讲话也不正常，对吧？感谢主。赞美的生活呢，能把从对自己的注意转移到什么？转移到神那里。所以你看看，常常在聚会里面，当我们一唱起诗歌的时候啊，尤其那个诗歌的灵起来的时候，你想到谁了？你只想到神，对不对？根本没想到自己，根本旁边的人你也不注意了，对不对？所以在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我很喜欢，就我们大家呢都敞开心灵来歌唱啊，哇，这个歌唱一起来的时候，那个灵起来的时候，极大的享受和满足啊，对不对？那么你站在里面一直想自己，那么去整场聚会完了，你也没享受，呵呵，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是秘诀啊。那么感谢是什么呢？感谢就是你感谢是什么，神的恩典都是你的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曾经讲过了，对不对？人家把东西给你，你说谢谢，那么就是你的了，你也拿不回来了，对不对？我把东西给你啊，像曾经啊，我给你个包包，曾经说谢谢你。我不能说哎拿回来，不能拿回来，你再说谢谢就他的了，对不对？很简单，今天在属灵事情上也是这样，你只要常常感恩主啊，谢谢你，恩典就是你的，所以你看见赞美和感谢啊，这个呢跟我们个人属灵生活中间的蒙福都有关系，但不仅这样，并且呢这个和神的旨意也发生关联啊，所以你常常感赞美，常常感谢，你是个智慧人呐、啊，一个智慧，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啊。希望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正的能够把它经历出来啊。这个道理上有时候容易讲，这个进入不大容易，所以属灵事情有的时候是知易行难，有的时候是知难行易啊，这个都有。在这个点上来讲，实行生活上来讲的话呢，是知道容易，行出来不大容易啊。但是呢，感谢主啊， 又神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要相信这是主的带领，对不对？所以主会给你力量，叫你能达到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你有爱慕的心，你要有要的感觉啊，神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情况啊。那么做智慧人呢，最后一个点呢，他讲的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敬畏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怕字啊。当然呢，这个你有对神有产生一种的畏惧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啊。啊，我们晓得今天年轻人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就闯祸了，对不对？如果他害怕，他呢就蒙保守。所以神把这个怕摆在人的里面是有他的用意的了，对不对？像我那个儿子老大小的时候，他就是胆子很小，什么都不敢做。哎，胆子小有胆子小的好处，他就是少出毛病。有的孩子胆大都不得了，就蹦啊跳的，老是受伤，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神把这个怕摆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保护啊。尤其当你对神有这种敬畏的时候呢，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啊，因为你畏惧神，所以你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哎，这个岂不是好事情吗？哎，假设我们连神都不怕，嚯，那那你这个非闯祸不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当存敬畏基督的心。那么这个敬畏基督啊，我们曾经讲过，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基督的时候，是指的神的永远的旨意说的。我们今天呢，应当有一个惧怕什么呢？怕不够遵行主的旨意，怕不够能够达到神的心意，我们也有这个惧怕。有这个惧怕，弟兄姊妹们，你在侍奉上就蒙保守。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胆大妄为，我越高兴做这个就做，高兴做那个就做那个，凭自己的计划随便就做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一点都不是福气啊！当我们里面对神有一种的敬畏的时候呢，我们怕违背了主的旨意，怕违背了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在背后啊。这个他说呢，存敬畏基督的心做什么呢？存敬畏基督的心呢，彼此顺服啊。在教会里面哈，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有两种情，一个是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啊，另外呢，在这里讲到要彼此顺服。他这里特别讲到在神的旨意上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的顺服啊，为着基督的缘故，那么呢，我们彼此能够学习顺服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生活里侍奉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生出来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的，没有哪一个人真正是能服谁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被造的时候都是一个悖逆的个性，老实讲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对不对啊？谁服谁啊？啊，这个社会上常常讲谁服谁啊，谁怕谁啊，对不对？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一种的刚硬。那么撒旦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为叫神的心意没办法在我们身上能够有通行的路，你知道吧？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硬着来的，那神哪有路可走呢？对不对？那么好，我们觉得我们顺服神是应当的。弟兄姊妹要记得，顺服人也是应当的。我曾经碰见一个基督徒，我顺服神啊，那意思说我不需要顺服你。这个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彼此顺服。那么这个旨意在教会，因为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因为什么？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那个肢体与肢体之间，它相互之间是顺服的啊。今天我的身体上面的我的肢体不彼此相互顺服的话呢，我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对不对？今天早晨比较想我今天早上去聚会，我的腿说我不去，那我就来不了了，对不对？我就来不了了，他必须要怎么样顺服我的 头的意思，是吧？那么他就能够来聚会了，并且来的很自然，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顺服是生命的，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我们相互之间彼此需要顺服，是为叫神的旨意得到成就。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点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中间呢，有很多的难处就很容易解决啊。有的时候我们服不下来，看哦，他比我年轻啊，年轻多了，什么都不懂，这我怎么能服他呢？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当神借着他说话，借他做事的时候，你也要学习顺服。为什么？为叫神的旨意得到成就。这个不关乎到你个人什么颜面呢、尊严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直看不见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资格、我们的身份，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弟兄姊妹们，好像这些东西来说，你发现教会中的难处就很多啊，没办法通行神的作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因着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就是说呢，怕神的旨意会受到亏损啊，怕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没有路可走，所以因此怎么样呢，我们因着有这种的敬畏，所以在圣徒的生活中间就学习彼此的相互之间的一种顺服。所以这是教会啊美丽的生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要行走在智慧中， walk in wisdom 很重要啊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只能讲这一段哈、啊。下面那个家庭的生活呢，我们下一次再来交通，好不好？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再有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吧？两三位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你的救赎中，你不仅给我们生命，你给我们赎回光阴的机会。主啊，我们在一生中间有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在浪费了你给我们的光阴，也失去了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有许多的懊悔。但是我们感谢你，自从主你给我们机会，主啊，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来赎回的时候，主啊，多少的时候，你把这些恩典再重新给了我们。主啊，但愿你回来之前，我们能够做智慧人，在这个地上，学会谨慎来行事，学会照着主的心意来行事，在教会中，在基督的身体中，我们做一个好肢体，来听元首的话，也能够彼此顺服，让整个的聚会，整个各样的侍奉，都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你的祝福，我们个人家庭也在其中蒙保护，蒙祝福。哇，这是你今天给我们极大的恩惠，但愿你的教会因着你的话语再得更新，再得洁净，也再更有合一，更有相爱，更叫我们父的心得着安息，得着快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主啊，你再一次把这么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
是的，
主啊，你借着我们的弟兄，向我们的心说了话，
是
吧？再次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的心意，
是的，
主啊，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主啊，你再次愿意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活在你的心意里面，
阿门。
实在是愿意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身体中间，
阿门。
实在是愿意我们在你的里面蒙福，
主
啊，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实在是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渴慕你自己。主啊，实在是渴慕你的心意沉浸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实在是帮助我们，主啊，实在让我们有一个畏惧的心，主啊，或许我们实在是没有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或许我们实在是不够顺服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你实在是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实在是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实在心里面常常怀着感谢和赞美，主啊，你实在是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实在是也能够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实在是有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
阿门。
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主啊，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主啊，你把你的智慧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实在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主啊，在赞美的感谢中，主啊，与你来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主啊，让我们真实在地上能有好的教会生活，能够配合你自己荣耀的心意。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救赎回来，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主啊，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影响你的旨意。我们要求你，让我们真实里面有足够的亮光，主啊，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配合，主啊，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主的跟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能够跟世人有完全的分别，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爱里面，像蒙爱的儿女一样活在父的跟前，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中，不叫我们被黑暗所蒙蔽，我也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行走在智慧的里面，主，好叫我们在地上所心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愿主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经历到主话语亮光的指引，主，好叫我们的脚能够走在正直的路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再次从心灵的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